于牧师告诉我他们唱的是客家歌，不是台语，怪不得我听了觉得奇奇怪怪的。上帝怜悯我啊，祷告错误。因为他们去的地方是客家人的地方。好，我本来以为今天要讲个很短的信息，他们不是用很多时间哈，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出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前面的一段经文。我来读，你们大家来听哈。很抱歉，我脸上还有眼泪。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裸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的事情满心稀奇惊讶。这段圣经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今天的讲道大略的分成四段，第一段呢是讲到我们传福音要从祷告开始，第二段是这一个故事的主题，就是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这是彼得讲的话。然后第三段是发自内心的赞美，是讲到这一个被医治的这一个瘸子所说的话。然后第四段最后是讲到彼得抓住机会讲了一篇道，结果耶路撒冷有那一天门徒多了5000人。好，这段故事呢是初代教会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因为彼得讲了一篇道以后5000人信主，在这之前彼得还讲过另外一篇道3000人信主，3000加5000就是8000。圣经里面讲多少人的时候通常只讲男人，女人没有算，小孩子没有算，所以加起来的肯定是上万人。所以在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城里面已经有上万人信耶稣，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初代的教会就是因为这两篇道讲下来以后就建立了，而且建立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教会从此壮大，教会从此在耶路撒冷开始就扎了根。这是历代教会啊传福音的一个典范。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不是在于这个神迹，也不是在于彼得讲的什么东西，乃是在于怎么样子我们华人福音教会学习初代的教会传福音。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应该学习的。第一段我们看见他说伸出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伸出就是下午3点。那么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献晚祭之前他们要先祷告，祷告的时候是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而且是要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的。那么在圣殿里面这个祷告会去的人并不是很多，主要是一些祭司还有一些比较敬虔的人，他们愿意亲近神，他们就去祷告。彼得约翰呢不是祭司， 彼得、约翰，他们是在这个犹太族里面是哪一个族的？圣经上没有讲哪个支派的，没有讲。一般来讲，祭司都是利未支派，他们是不是利未支派，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却愿意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而且他们经过的这个门呢，叫做美门。这个据查考是圣殿朝东的这个门，而且是圣殿里面的那个门。进过美门以后呢，就到了圣殿的里面了。那么彼得、约翰恐怕不是第一次去祷告，他们可能是经常去祷告的，他们经常经过那个门，进到圣殿里面去做祷告的事情。大概也不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乞丐，因为这个乞丐说他天天被人家抬来在美门那个地方来祷告。我心想，为什么要在美门那个地方讨饭呢？他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很多地方讨饭呢？我相信有个原因，因为来祷告的、来献燔祭的，大概在是犹太教里面比较近迁的人，或者是这些祭司，这种人呢，大概爱心比较多，容易讨到钱，所以呢，他就要人家抬着他，因为他自己不能走路，抬着他到那里去讨饭。所以我相信彼得、约翰恐怕以前也见过这个讨饭的叫花子。那么为什么这段圣经这么重要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诸位留心哈，这段圣经里面没有提过圣灵这两个字，一次都没有提过，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圣灵的工作是从祷告开始，至少一个愿意祷告的心，不见得要到圣殿里面去参加那个祷告会，但是必须要有一颗祷告的心，随时随地都要亲近神。所以我们看见在初代的教会里面，从祷告开始的事工是比比皆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又讲到，那乃是在安提阿的教会要差派保罗跟他的一个同工要出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有这一段话，说是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经里面每次讲进食的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他们是进食祷告，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保罗那个时候的名字叫扫罗啊，他保罗是后来的改的名字，巴拉巴是他的一个同工，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个短短的圣经里面讲两次进食，第一次进食祷告的时候，他们有神的感动，有圣灵的感动领导这些进食祷告的人，而且这些进食祷告的不是一个人，一定是一个祷告会，这个祷告会大家都进食，在那里一起同心追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把这样子的一个感动降临在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他们发现圣灵的心意乃是要派他们当中的两个人要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两个人不是别人，乃是教会里面最有讲道能力的、最有领导能力的、最有恩赐的两个人，一个叫巴拉巴，一个叫扫罗，居然把他们最好的两个人送出去了。但是第二次进食的时候却是什么？却是一个差派礼。各位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刚才的那个差派礼一样，我们没有进食。事实上我知道今天有差派礼是2天前的事情。我们这个教会啊，说句老实话，对于这种短宣的事情呢，太草率了。这种差派礼是非常重要的，在初代的教会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亏欠神了。第二件事情，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在他行神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什么意思？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一个榜样，他做一件事工的时候，做之前他一定是祷告了，这个祷告是一个感谢的祷告。虽然拉撒路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已经 感谢上帝，因为他知道上帝会听他的祷告。我们呢，我们做事工之前有没有先祷告？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教会祷告的实在是太差了，不要说这种差派礼之前没有祷告，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事情都不祷告。我还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杜克团契在这里有一个布道会，我们教会有位弟兄说，诶，祷告的地方在哪里啊？有没有人祷告啊？一个都没有。后来我太太跟这位弟兄一起出去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尤其重要，因为这是圣灵动工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求神在这里动工的时候，我们都是白做了。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二有祷告会，现在来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上个礼拜二我出去度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来，但我知道这之前我们的祷告会已经是一个形式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教会要悔改啊！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不祷告的教会，或者是祷告是形式的祷告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亏欠主啊。你看初代的教会什么样子的祷告会，他说祷告完了，这是一个祷告会啊，众人在一起祷告，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我们这个教会如果要让圣灵充满，要做神的工，要真正的能够有效果，不管是短宣也好，是我们教会其他的事工也好，我们光在那里注重的事情就是注重一些义卖啊，吵吵闹闹的。我不说义卖不好，我这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这个义卖如果是真的只不过是筹点钱而已，我们输了一点钱却没有把心摆在那里。怎么样把心摆在这上面呢？就要祷告啊！你进食祷告嘛。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教会实在是一个不祷告的教会。然后这里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哇，好厉害啊，地震了，耶路撒冷地震了。我知道耶路撒冷很少地震的，那个地方的地壳是非常的稳定的，这个地方忽然地震，地震，我相信上帝在说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是我们教会祷告会的一个范例。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取个名字叫做图四三一，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一个我从一个祷告的教会到一个不祷告的教会来，非常痛苦。慢慢的，我发现我自己也不祷告了。我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圣灵深深的责备我，深深的责备我。回到这段故事，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圣经上面说，他生来是瘸腿的，意思是说他在母胎里面他就已经是瘸腿，他是一个生下来就有缺陷的人，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门口，要求进殿的人周济，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完全不能走路，从来没有走过路，所以要人家抬来，自己没有办法走来。而且这个人年纪不小啊，你如果看下去的话，你发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那个是彼得已经讲过一篇道以后，彼得然后已经被捕了，被抓了，彼得跟约翰都被抓了，然后忽然间有一句话插在中间说，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个人，就是这个讨饭的这个人，有四十多岁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人是个中年人，那个时候的人呢，活得不长，大概只能活到五十多岁，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已经算是晚年了。他这一辈子 都是逃犯，一个很可怜的人。然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对这个人来讲的话，彼得约翰只不过是两个进殿的人，他不抱太大的希望，他在那里求彼得约翰施怜悯，给他一点钱他能够生活。彼得约翰只是众多进殿人当中的两个人，没什么特别，所以他也没有特别的去注意留心彼得约翰这两个人。这圣经上面说他看见，我查了一下原文呢，这一段原文圣经里面有三个看见，用的字在希腊文里面都不一样，这是非常不寻常的。这个看见，第一个看见是一种不精心的完全没有留意的这种看，基本上我们中文话讲的就是有看没有见，懂吗？他只不过是这样子看，一般的看，没有认真的看。好了，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居然圣灵就动工了。首先圣灵动工是不是动工在这个人身上？圣灵动工是动工在神的仆人身上。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圣灵动工第一件事情就是感动了彼得约翰，要做一件大事。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一个教会要复兴的时候，圣灵所做的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降临，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感动降临在他要使用的这些仆人使女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吗？我们教会大概没有像彼得约翰这种会行神迹的人，但今天的服侍上帝的事工不一定要神迹，我们只要能够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这是叫华人福音基督教会，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你如果问朱少航弟兄为什么这个教会叫做福音教会，这是他起的名字啊、哦！我听说是，我相信是他起的名字，因为现在那个 Chapel Hill 的教会也叫做福音教会。他告诉我，他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传福音，所以叫做福音教会。但我们这个教会实在不是一个福音教会。我在这里十年了，我在这里不是讲空话啊，实在不是福音教会，光有个名字没有实际。圣灵动工是在这些人要祷告，要进食祷告，圣灵动工了。动工以后，首先动工了是这些仆人。我相信彼得约翰他天天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祷告，也天天看到这个要饭的人，但是为什么那一刻当他经过美门的时候，看见这一个要饭的人，他忽然间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这件事情他怎么做呢？他说你看我们，他首先是告诉这个逃犯的人要他看我们。我心想，你假如要医好他的话，那岂不是给他做一个祷告，拉他手起来就完了，他就站起来了吗？不是的。你留心啊，彼得约翰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要求这个逃犯的人要看他。所以代表彼得跟约翰在这个时候第一件事情是受到圣灵的感动，而且彼得约翰注目在他们所要服侍的人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义卖已经两次了，我们这两次义卖很热闹，大家吃的东西很多，包括我在内。我太太在底下叹气，因为我的确吃太多，包括我在内哈。我们在义卖的时候，光在那里卖，光在那里吃，我们忘记了这个义卖是干什么的。这个义卖是乃是要支持这些短宣队的队员， 短宣队为什么要受到支持？因为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有许许多多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假如我们所做的事工并没有把我们的这个事做事工的这颗心摆在我们做事工的对象上面，这个对象是谁呢？是台湾那些讲客家话的，在南投那个山上那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孩子们，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就算听过福音也没有人真正在那边教导他们，他们是一些失落的灵魂。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像彼得约翰一样，先把我们的眼睛先注目在我们要服侍人的对象身上吗？我们没有。这是一个光义卖为义卖而义卖的教会。这个教会比起初代的教会差了十万八千里啊！彼得约翰顺从了圣灵的感动，就做了下面的事情。我们刚刚说的三个看，第一个看，约翰，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圣灵要使徒看，注意看这个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所有的侍奉要先要注意看我们要侍奉的对象，我们没有注意，我们就亏待了主，亏待了圣灵，圣灵也不会跟我们同在。第二，彼得说，你看我们，圣灵催促这个人要来看神的作为。第三个看，那人就留意看他们。这三看都是不一样的希腊字哈。这第三个看是代表说是有一个 expectation 的看，就是他有个期望的，这种看是期望得到一些什么东西。那这个人期望得到什么？他说指望，眼睛虽然在看，他的心里面呢却停留在他自己的意念里面。他自己的意念是什么？想要钱嘛，对不对？然后呢，彼得就做了一件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人最需要是什么？今天属灵的人都说，哎呀，他最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不错，这个人最需要的是上帝的救恩，十字架的救赎。但是呢，他认为他最需要的是你给我一点钱就好了。但是对彼得约翰来讲，彼得约翰当然知道这个人最需要的是上帝的救恩，可是彼得跟约翰却做的事情先是满足了他肉身的需要，并不是给他钱，因为他金银都没有，彼得约翰是两个穷光蛋。但是彼得约翰怎么样？他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你为什么在这里讨钱？你为什么在这里需要金跟银？原因是因为你瘸腿啊，我如果奉主的名把你的腿给医好的话，你就不需要讨饭了。所以彼得约翰在这里做的的确仍然是要满足这个人肉体上的需要，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人得救以后欢天喜地的站着跳着赞美神，而且已经彼得约翰被抓去在牢里面，然后忽然间圣经里面跳出一句话出来，说原来啊，被神迹医好的这个人已经有四十多岁了。这什么意思？意思说这个人啊，他虽然站着跳着，后来彼得约翰被抓到关里面去了，大概没有人抓他，但是他也没有跑到回到家里面去，哎呀，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就没有了。他一定是跟这些其他的耶路撒冷的教徒在那里同心祷告啊，所以才后来地大震动，圣灵充满每一个人，包括这个人在内。各位弟兄姐妹， 这人肯定得救了。你看嘛，圣灵的作为是什么？圣灵的作为是借着我们所要传福音的对象他们的肉体的需要，先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然后我们找机会把福音传给他。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初代教会的一个范例。我们转宣队到那边去干什么？说他去教英文，对不对？不错，因为那些孩子们很想学英文，所以我们也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但是我们借着我们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我们把他们最需要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周围周遭有许许多多没有得救的人。第一，你为他们祷告了吗？第二，当你有感动要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应该是想办法先解决他肉体或者精神上面的需要，然后把福音传给他。可能不是一步就能做成的，这中间可能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最后他终于对福音感兴趣了，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初代教会给我们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有人说，哎呀，这个人跟你来要饭，哦，我有钱也不给他，因为什么？他要的饭不是他最重最需要的，他最需要的是他的救恩。所以你啊，他要饭他饿得要死了，你在那里说耶稣基督你是个罪人，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你要赶快悔改得救，我相信他一脚就把你踢走。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经的教训不是这样子，圣经的教训要我们先满足他的肉体的需要。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我看的圣经，这是彼得他自己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之前他没有行过神迹，所以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很大胆的宣告。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所有的是什么？他这时候已经全然奉献了，他把他整个的人全摆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就是他的所有，所以他要把上帝给这个人，这是一个大胆的宣告。所以对这个人来讲，他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他所要求的。他原来只求大概一点钱吧，几个铜板，结果没想到他所得到的是把他的瘸腿都医好了。所以这个伟大的能力啊，他奉耶稣拿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下一段圣经我们就看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裸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这当然是一个神迹，因为生来就缺腿的人，他的腿恐怕他首先他说裸子骨就是那脚的骨头啊，大概是一种扭曲的，是一种变形的，然后肌肉也没有力的，居然健壮了，大神迹啊！这人从来没有走过，居然能够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这是三件事情啊，跳起来站着行走，这三件事情都要用腿的。他的腿是天然就有缺陷的。好，我们这里看了，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没有说我让你起来行走，不是的，很重要，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相信我们短宣队到台湾去做短宣的时候，他不是偷偷摸摸的说哎呀，我们到这里来呀，是来教你们英文的，人家说你闲来无事在这里干什么？我相信我们的短宣队一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从遥远的美国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我知道他们这次去的至少有两个学校是他们去年去过的，他们今年还要去另外一个。各位弟兄姐妹们， 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千万我们做这些传福音的时候，不要隐藏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啊。然后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一段这个圣经呢，是在彼得他讲那个讲他那篇道，让五千个男丁信耶稣的那篇道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句话里面讲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名大有能力让这个人健壮了，医好这个人。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重要哈，是什么？是讲彼得啊，他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彼得的能力是来自主所赐给他的信心呢、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叹，因为这是一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痛哭流涕，因为鸡叫两次他想起主讲的话，他没有脸再见主。后来主从死里复活了，他也知道他没有资格没有脸再去跟从耶稣基督，所以他去打鱼去。但是虽然一夜什么都没打到，但是耶稣基督却行了一个神迹，告诉他你如果把网撒在这个船的右边，结果他们撒下去，那一网打下153条大鱼，小鱼还没算，那网都要破掉。哇，这种大神迹不得了。然后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鱼更多吗？还问了三次。彼得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你仔细看上帝怎么样子让这一个软弱的人能够渐渐的变成刚强。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彼得跟上帝的关系足以让我们好好的学怎么样成为从一个软弱的人变成刚强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们，当彼得在那里跟这个教化者说你看我们，然后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句话讲得多么的庄严壮大吗？这是要行神迹的话，这是奉天地万物造万物的天地的主的名所做的一件事情。这已经不再是那个软弱的彼得了，已经不再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彼得整个都变了一个人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彼得的信心赐给他能力，这个能力大得不得了。我不知道我们短信队的人到台湾去会受到什么痛苦，被蚊子咬还是算是小事儿，他们还可能碰到有很多其他的我们不可预知的事情，但是他们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相信他们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从今天起我们的会众就天天为他们祷告，好吗？天天不要忘记了，天天为他们祷告，一直等到他们回来为止，好吗？他们要到七月底八月初才回来啊，天天为他们祷告。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上帝喜悦我们为他们祷告。然后呢，我们就看这个瘸子，这瘸子被医治了，但是他没有就回家了。最平常的反应是我已经被医治好了，我能够走路了，哎呀，想起最重要的事情是赶快啊回家告诉我的亲人，对不对？他一定有很多的亲人，还有那天每天把他抬到这个圣殿里面来讨饭的那个人一定是他的朋友，也说不定是他的家人，他一定要告诉这些人。没有，圣经上面说同他们进了殿。各位弟兄姐妹，进殿去干什么？进殿是去祷告啊。然后他不但进了殿， 他一面走一面跳一面赞美神。所以这个人是知道一个感恩图报的人，他没有把他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他先把这事情先摆在旁边，然后他把应该献给神的感谢摆在第一位。我相信那一天的祷告会特别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不是因为大家看到一个新的一个神迹啊，乃是因为一个知道感恩图报的人在那里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礼拜二的祷告会，缺少这样的人。我们教会里面礼拜二祷告的人，感谢主，你们都愿意来，非常好。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真正发自内心的这种感动，这种赞美，就像这个瘸子一样。这人可以高高兴兴的回家，当他选择同彼得约翰进了殿，而且走着跳着赞美神，他并没有说偷偷的就走在彼得约翰后面没有讲话，他是跳着走着，有没有唱诗歌我不知道啊，赞美神，大声的赞美神，所以让很多人都看见。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看见神的灵坐在彼得约翰身上，神的灵作用在这位瘸腿的叫花子弟兄身上，很美丽的图画。我就想起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跑到耶稣的面前求医治，耶稣把他们医好了以后，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们要去见祭司，给祭司查看他们大麻风医好了，他们才可以回去家里面这个过他们正常的生活。这十个人看他医好了以后，迫不及待的要去找祭司，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找到祭司，祭司说看他们医好了，好，他们可以回家了，不然他不行的。所以他们迫不及待要去找祭司，结果只有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回来谢谢耶稣。耶稣讲了一句非常感叹的话，他说不是有十个吗？怎么只有一个回来呢？哎，这一个还是撒玛利亚人，还是外邦人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讲了很多很感叹的话，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耶稣的时候如此，今天更加如此，今天感谢的人就更少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感谢耶稣吗？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被公司 lay off 裁员了，哎呀，我们教会祷告会里面天天为他祷告，后来他找到工作了，哎，后来就发现他祷告会也不来了，听说要加班，后来组织崇拜也不来了，因为要加班。你知道我发现了，在美国所有要加班的人都是自愿要加班的，不是老板逼的哈，除了林燕以外。大部分人都是自动要加班的。这位弟兄后来就离开教会就不见了。我心想，我说他明显的是上帝赐给他一个大大的恩典，他没有学这个瘸子一样，他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就离开神了。我相信绝对不是匹兹堡的那个教会才有这样的人，我们今天的 CCMC 大概这种人多得不得了。然后呢，最后这段故事的结尾是因为这一位瘸子的弟兄，他站着跳着赞美神，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这些人都说那人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的廊是在圣殿里面要进到内殿里面的一个廊子，拉着彼得约翰，这个人呢，不但走跟他们在一起走，还拉着彼得约翰的手，意思说他真的是非常感谢彼得约翰。然后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都觉得稀奇，因为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然后你底下看的话，就是彼得讲了一篇道。那这篇道是什么？我们今天不讲，不那么重要。但最后这篇道讲完了以后啊，有人去报告，结果这个官府就来了，结果把彼得、约翰就抓去了，抓到官里去了。然后圣经上面却说了，他说却有许多信耶稣的人，那天门徒加了5000人。彼得、约翰做这件神迹，讲这篇道，结果为主受苦。可是你如果看整个的使徒行传，这些被抓起来的没有一个抱怨的，没有一个哎呀我真是不该医这个人哈，我真是不该讲这个道哈，没有一个都没有，都是说配为主受苦的。为主受苦是一件高高兴兴的事情，是一件荣耀无比的事情。听到的人却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这里特别讲清楚，男丁就有5000。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第一件事情，这段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圣灵，但很明显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圣灵的工作使得彼得、约翰留心这个人，因为圣灵要使用这个人来行一个大事，要让耶路撒冷的教会一下子增加5000人，原来只有3000，增加5000、8000，加倍还不止。圣灵的工作是从祷告开始，我想我已经讲的足够了。我们教会实在应该悔改，要多多的祷告，还有迟到的现在才来。耶稣的名大有能力，所以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说哈，他说我们要侍奉主的啊，我们不应该问能不能，只应该问肯不肯，因为耶稣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你只要肯。对于彼得、约翰而言的话，他肯，他已经奉献他整个的一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相信不是讲谎话。他们这两个渔夫现在变成传道人，他没有其他的收入，没有去打鱼了，他的确恐怕金银都没有，但是他却把他所有的给了这个人。这个所有的不是光是把这个人腿约好医好，乃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了这个人。而且我们从这个瘸子弟兄身上面学到功课，我们蒙恩要赞美神，千万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你看到没有，这一个圣灵的动工啊，在这地方，当然除了彼得、约翰他们好像是主角，但另外一个主角是这个瘸子啊，是这个瘸腿的弟兄啊。这瘸腿的弟兄因为他没有忘记赞美上帝，而且他没有忘记公开的赞美上帝，使得很多人都留心到这件事情，所以才赐给了彼得一个机会，传了一篇讲一篇道。这个瘸子弟兄参与这个侍奉，瘸子弟兄他功劳很大，圣经上面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最后抓住机会为主做见证。几年以前，我那个时候还是我们的系主任啊，我现在又重新当系主任，是暂时代理哈。那个时候我在当系主任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系里面的一个学生，他是印度人，他跑来找我，他是别人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但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他就说，他说我最近做的工作非常的不顺利， 我太太孩子都生病，而且看了很多医生，老是医不好。他说我想算了，就不读了，要回印度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工作上是什么样的困难，他就跟我讲了一些工作的困难，今天不说了哈。那我给了他一些建议，但我知道他最大的需要是上帝。我当我在跟他谈工作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感谢我，因为的确解决他一些关键的问题，这个是我满足他肉体的需要。但是我知道他精神上的需要，他最大的需要还是耶稣。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你现在这么不快乐，他说他 depression 就是有抑郁症。我说你知道吗，这抑郁症呢是精神上面的困难，当然跟你的环境有关系，但是精神上面的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属灵的大医生来医你的病。所以我就跟他传福音，我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困难，都是因为我们都有罪啊。这个印度学生呢，一听到我跟他讲有罪，他马上同意了，他说我罪很多，我根本不需要告诉他什么叫罪，因为他知道我们心里面嫉妒别人，心里面不知道感恩，这都是罪啊。所以他就承认他有罪。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需要耶稣的对你的救恩，我就告诉他，我说耶稣基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付了代价，我们应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然后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平安，就有喜乐，把我们这一生交在他的手里，就算是我们实验做不出来，他仍然可以带我们走另外一条路，不要抑郁症，要信靠耶稣。最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的英文堂的不是非常好，不是很理想，所以我把他介绍到这边一个美国教会去。长话短说，两年以后他毕业了，不但毕业，拿到我们 那一年我们教授们投票选，每一年我们都要选一个最好的这个研究生啊，我们就选了他，因为他工作表现非常的好，然后他们全家都信了耶稣，在那个教会信了耶稣，讲英文的教会。你知道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想到的经文是什么吗？我想到的是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有的给你。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初代教会的榜样，我们愿意学吗？当你顺应圣灵的带领，从祷告开始，神要借着我们每一个人行大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这段经文来激励我们的心。我们也为这位瘸子弟兄祷告，感谢你，他虽然开始的时候漫不经心，就算是圣灵要做大事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就我们可以理解，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他一旦受到这么恩典的时候，他却走着跳着赞美神，他拉着彼得约翰紧紧地跟随他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应该向这个瘸子的弟兄学一个功课。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短宣队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上一堂课，然后我们有看到初代的教会有这么美丽的见证。我们把一切感谢都献在你的台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